弟兄姊妹早晨，新年蒙福。
弟兄姊妹早安，新年蒙福。
今日是主日，第一个主日，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多谢弟兄姊妹，无论网上的或者是在现场的，我们都欢迎你。
谢谢弟兄姊妹，无论是网上还是现场的，都欢迎你们。
我们首先作个祷告开始。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
天父，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
天父，今年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
是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带领。
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带领。
你的供应和保守。
你的供应和保守。
我们今年我们相信也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
我们今年相信也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
当我们遇见这些这样的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这些挑战的时候，
求你教我们是 不会去离开你。
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不离开你，
反而去更加去亲近你，
反而会更加亲近你，
去信靠你，
去信靠你。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代里面，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代，
唯有你是那位不变的主。
唯有你是那一位不变的主，
是我们的磐石，
是我们的磐石，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山寨。
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
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
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
在新的一年开始，
求你去叫我们立志更加去跟随你，
求你叫我们立志更加跟随你，
是愿意是与你共行，
愿意与你共行，
作你喜悦的儿女，
做你喜悦的儿女。
我们将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
我们把今天时间完全交托，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个讲道的题目，
今天讲道题目是
一生与神同行，
一生与神同行。
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我们首先读那个关于以诺的生平。
是记载在创世纪五章21-25节，这是以诺的生平。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
一起读这一段。
以诺活到65岁，
生了
马头撒
拉。
以诺
生
马头撒
拉
之后，
与神同行300年，
并且生养
育
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
与
神
同
行，
神将他
取
去，
他就
不再世了。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圣经记载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物。
圣经记载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很特别的就是他与神同行300年之后呢，
很特别的是他与神同行300年之后，
这又说神是将他取去，
神将他取去。
这个就是在创世纪刚才所读的5章21-24节所记载的以诺。
这就是创世纪五章里面所记载的以诺。
神不单止是愿意与以诺同行，
神不单只愿意与以诺同行，
他也都是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一生与他同行。
他也愿意与我们每个人一生与他同行。
其实由以往至到现在，
其实从以往到现在，
圣经里面记载与神同行的其实不单只是以诺一个人。
圣经里面记载与神同行的不单是以诺一个人。
以诺被神接去，没有经过死亡。
以诺被神接去，没有经过死亡。
但是被神接去，没有经过死亡的，也都不单只是以诺一个人。
但是被神接去，没有经过死亡的，不止以诺一个人。
就好像在创世纪6章9节。
就好像创世纪5章9节，
亦都记载了以诺的曾孙罗亚，
又记载了以诺的曾孙罗亚。
罗亚是个异人，
罗亚是个异人，
在当代是所谓完全人，是一个完全人，
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
他亦都是与神同行，
他也是与神同行。
罗亚因着信是做了一只方舟，
罗亚因着信做了方造了方舟，
令到他全家都可以在洪水的时候得救，
让他全家在洪水里面得救。
同样先知以利亚，
同样先知以利亚
是神所重用的先知，
是神所重用的先知。
他单独去对抗了众多的拜巴力的先知，
他单独是对抗了众多拜巴力的先知，
叫神的子民重新去敬拜神，
叫神的子民重新去敬拜神。
后来以利亚是被神用旋风接去，
后来以利亚被神用旋风接去，
亦都没有经过死亡，
也没有经过死亡。
但是以诺就是在圣经里面唯一记载又与神同行又被神接去的人。
但是以诺就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记载又与神同行又被神接去的人，
他是没有经过死亡，
他没有经过死亡。
可以看到是以诺是见证了，在人类历史里面见证了人能够跟神有一个完美的关系。
可以看到以诺是从见证了才人类历史里面人跟神有完美的关系，
而且人是有一个可以出死入生的指望，
而且人有一个出死入生的指望。
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诺的生平，
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以诺的生平
是很简单的，
是非常简单。
除了刚才看创世纪第五章这一段之外，
除了刚才创世纪第五章这一段，
如果你在圣经里面你其实可以看到还有两个地方是讲到以诺的。
圣经里面还有两个地方提到以诺，
第一个地方就在希律伯来书十一章五节。
第一个地方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
啊，佢哋话以诺因住信，因着信被接去，不见于死。
里面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
啊，咁呢个咧就系神已经系俾佢将佢接去。
就是神已经把他接去。
只系即因为佢被接去之前咧，已经得咗神喜悦嘅名证。
因为他被神接去之前已经得到被神喜悦的名证。
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诺被神接去是因为他的信，
所以这里说到神以诺被神接去是因为他的信。
那神接了以诺去哪里呢？
那神接了以诺去哪里呢？
其实是离开了肉体，这个属世肉体的生命，
其实是离开了俗世的肉体的生命，
去到神那里，
去到神那里，
是不需要经过好像一般人的死亡，
是没有经过一般人所经历的死亡。
为什么以诺会是被神接去呢？
为什么以诺会被神接去？
圣经记载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
圣经记载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神将他取去就不在世界上，
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
以诺的见证是一个很特别的见证，
以诺的见证是很特别的见证。
因为通常在洪水时代之前的人呢都是活即系好长命嘅，
因为在洪水之前的人都非常的长寿，
啊闲闲地八九百岁嘅，
他们随便都八百九百岁，
啊虽然都系八百岁九百岁，但系都会死。
虽然是八百岁九百岁，但是他们也会死。
但以诺就冇死到，
但是以诺就没有死。
佢系活咗一共三百六十五年，
他活了三百六十五年，
就俾神接去，
就被神接去了。
以诺嘅见证系乜嘢呢？
以诺的见证是什么呢？
是他的敬虔，他以神为中心，与神同行的生活。
是他的敬虔，他与神同行，与神为中心的生活。
这里说，当他被接之前，其实已经得到神证明他 是得到喜悦的。
这里讲到他被接之前已经得到神的证明，他是得神的喜悦的。
那神喜悦他的什么东西？
那神喜悦他的什么呢？
其实继续看下一节。
其实如果继续看下一节，
我就讲就俾个答案就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
那你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倒翻转头嚟讲，即系话如果有人有信咧，就能够得神嘅喜悦。
反过来说，就是人如果有信就能够得神的喜悦。
啊，所以神喜悦以诺就系因为佢嘅信。
所以神喜悦以诺就是因为他的信心。
佢嘅信令到佢系活出个敬虔嘅生命。
他的信让他活出敬虔的生命。
神将佢接去系对当代嘅人嚟讲。
神把他接去是因为对当代的人来说。
去证明，去有见证呢个生活，咁样嘅生活系蒙神所喜悦嘅。
去见证，去证明这生活是蒙神喜悦的。
而且去证明人同神之间，虽然人堕落咗，但仍然可以重建呢个失落嘅关系。
而且证明人和神之间，即使是人堕落了，也会重建这个失去的关系。
而且能够使人跨过死亡进入永生。
而且可以让人跨过死亡进入永生。
第二个地方讲到以诺咧，系喺犹大书。
第二个地方的讲到以诺是在犹大书。
犹大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
犹大书一章十四十五节。
啊，嗰度讲话亚当嘅七世孙以诺。
亚当的妻是孙以诺，
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光复的话。
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洁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明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复话。
啊，呢度系讲到以诺喺佢嘅世代，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世代。
这里讲到以诺之前的世代，就是很久以前的世代。
佢已系一位先知，
他已经是一位先知。
佢曾经系发预言，讲到喺末后嘅时间。
他曾经发预言，说到在末后的时候，
即系世界历史终结之将要发生嘅时间，
就是世界历史将要发生终止的时候，
就系主，即系我哋而家所知道嘅耶稣。将要来到审判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就是主要来到去审判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自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自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和神原本亲密的关系是被到破坏，
人跟神原来亲密的关系被破坏，
因为罪的缘故人被逐出伊甸园，
因为罪的缘故人被逐出伊甸园，
罪从此就影响着整个人类，
罪从此影响整个人类，
甚至亚当的第一个儿子，
甚至亚当第一个儿子
该隐，
该隐
就因为他献供物给神不蒙神悦纳，
就是因为他献供物给神不蒙悦纳，
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
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
造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
造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
只是因为亚伯凭着信去献一个合神心意的祭，
只是因为亚伯凭着信去献一个合神心意的祭，
比该隐所献的更加美，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被神悦纳，
被神悦纳，
就引起该隐的妒忌，
就引起该隐的妒忌，
敬虔的亚伯就被不敬虔的该隐杀了，
敬虔的亚伯就被不敬虔的该隐杀了，
跟着罪也都在人类社会继续蔓延，
然后罪也在人类社会继续蔓延，
人离开了神，
人离开了神，
该隐和他的后代，
该隐和他的后代，
他们离开神的面，
他们离开神的面，
去到伊甸东面的罗德之地，
他去到伊甸东边的罗德之地，
是建造城邑去保障自己，保护自己，
去建造城邑保护自己，
他们做乐器，
他们造乐器
去娱乐自己，
去娱乐自己，
去满足自己，
去满足自己，
去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灵，
去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灵，
他们不靠神去生活，
他们不靠神生活，
他们要靠自己去生活，
他们要靠自己生活，
他们去发展另外一套的文化，
他们发展另一套文化，
是一个不需要神没有神的文化，
是一个不需要神没有神的文化，
是用人自己去代作为中心去代替神，
是用人自己作为中心去代替神，
人将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
人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
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无神的人本思想是差不多，
其实跟我们现在无神的人本思想是差不多，
都是人以自己为中心，
都是人以自己为中心，
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
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
这个无神人本的文化在近这十年有成为主流的趋势，
这个无神的人本文化在近十年有成为主流的趋势，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罪恶离开神的世代，
是一个充满罪恶离开神的时代，
是鼓吹人本文化为主流的世代，
是鼓吹人本文化为主流的时代，
因为离开了神不愿意跟随神，
因为离开了神不愿意跟随神，
人就用自己所喜好的方法，
人就用自己所喜好的方法
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而不用神的不变的话，
而不是用神不变的话，
就好像这幅图一样，
就好像这一幅图画，
该隐带领他的一家离开神，
该隐带领他一家离开神，
我们现在怎样，
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现今的世界有无知的人带领无知的人离开神，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知的人去带领无知的人去离开神，
人就好像一个没了舵的船一样，
人就好像没有舵的船一样，
是没有方向的，
是没有方向的，
是没有既定的标准，
没有既定标准，
一切以人的心意为中心，
一切以人的心意为中心，
很多时候就以恶为善，以善为恶，
很多时候就以恶为善， 以善为恶，
最近在芬兰有一个法庭的 case，
最近芬兰有一个法庭的案件，
有两个牧师被告上法庭，
有两个牧师被告上法庭。
芬兰是西方社会所谓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国家，
芬兰是西方社会一个所谓的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国家。
这两位牧师被告上法庭，
这两位牧师被告上法庭，
是因为在 LGBT 还没立法之前的七年，
对，因为是 LGBT 还没有立法之前的七年，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是在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去肯定婚姻和性的关系是限于一男一女同样婚姻里面的，
是从婚姻和圣经的角度去肯定，圣经里面说婚姻是在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的，
内容基本上就跟我们基督徒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圣经所领受的一样，
内容就跟我们基督徒几千年来一直所领受的是一样的，
但现在就被作为一个是所谓仇恨 的语言 hate speech，
这个就现在就 被认为是仇恨言论，
你看到这里看到那个新闻的标题，
这里看到新闻的标题，
是有全球的影响力 global implication，
这个是有全球影响力的。
同埋 Finland puts Christian on trial for their faith， 即系将基督徒系去审判，
就是他们要审判基督徒。
因为只系因为佢哋嘅信仰，
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咁跟住咧就话 Bible is hate speech， 即系圣经系一个仇恨嘅语言。
他这里就是说，圣经是仇恨的言论，
系唔系净系芬兰嘅问题？
这不单是芬兰的问题，
案件将会影响全球，
这个案件会影响全球。
这两位牧师被警察去盘问，
这两位牧师被警察盘问，
被法庭去审判，
被法庭审判，
如果被定罪会坐两年监，
如果被定罪要坐牢两年，
亦都这个案件的怎样判决将会成为全球同类案件判决的先例，
这个案件如何是判决会成为全球同类案件的先例，
这个就是现今社会离开神的结果，
这就是现今社会离开神的结果。
但是人可以审判人，
但是人可以审判人，
但真正的审判者不是人，是神，
但是真正的审判者是神，不是人。
以诺是生活在一个在一个不敬虔不信的世代里面，
以诺生活在一个不敬虔 不敬虔的时代里面，
他是一位信神和与神同行的人，
他是一位信神和与神同行的人。
以诺神早已经预言这些不敬虔的人，
以诺很早就预言了这些不敬虔的人，
无论在以诺当代或者后来的世代，
无论是以诺当代还是以后的世代，
因为人行不敬虔的事，
因为人行不敬虔的事，
讲不敬虔的话，
说不敬虔的话，
拒绝主的将要受到主的审判，
拒绝主的要受到主的审判。
由亚当以至到以诺当代，
从亚当以至到以诺当代，
以至到洪水的审判，
以至到洪水审判，
人的情况每况愈下，
人的情况每况愈下。
圣经说神看到人的罪恶，地上的罪恶很大，
圣经说人看到神看到人的罪恶，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
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
以致到神是后悔做人，
以致到神后悔做了人。
同样我们今日的信徒因为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敬虔的世代，
同样我们的信徒因为今天 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敬虔的世代，
他们越来越不信神，
他们越来越不信神。
主说当他来审判全地的时间，
主说当他来审判全地的时间，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都要怎么样，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的日子也会怎么样。
所以犹大书这一段的重点，
所以犹大书这一段的重点
是不敬虔是会被主审判，
是不敬虔会被主审判。
在创世纪这几节的主题经文里面，
在创世纪这几节的主题经文里，
我们没有看到以诺在65岁之前生马土撒拉之前，
我们在圣经这里没有看到以诺在65岁之前生那个马土撒拉之前，
有什么特别，
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他可能跟当代其他人差不多，
他有可能跟当代其他人差不多，
他是生活在一个罪恶充满罪恶离开神人本文化的世代，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离开神人本文化的世代。
就好似我哋而家世代一样，
就好像我们现代的世代一样。
以诺嘅转捩点，
以诺的转捩点，
好似系佢喺佢生咗佢嘅儿子马土撒拉之后，
就是他生了儿子马土撒拉之后。
啊，创世纪话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
创世纪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并且生儿养女。
马土撒拉的意思，
马土撒拉的意思
是他死后要来的就要来了，
意思是他死后要来的就要来了，
是预言当马土撒拉死的时间，
是预言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
神的审判就会来到，
神的审判就会来到。
希伯来人的历史，
希伯来人的历史，
他们认为马土撒拉死那年，
他们认为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
洪水的审判就来到，
洪水的审判就来到。
马土撒拉是圣经里面记载最长命的人，
马土撒拉是圣经里记载最长寿的人，
他是活了一共969岁，
他活了969岁。
可以看到神是几咁忍耐，
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的忍耐。
忍耐是给人去有悔改的机会，
忍耐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给人时间，
给他时间。
但神最后也要执行他的公义，
但是神最后也是要执行他的公义，
审判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审判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拯救那些与神同行的人，
拯救那些与神同行的人。
圣经说当时没有人去求告神的名，
圣经说当时没有人去求告神的名，
直至到亚当生了另外一个仔撒特去代替死去的亚伯，
直到亚当去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去代赛特去代替死去的亚伯，
撒特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以罗士，
赛特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以罗士。
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到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相信那时候部分撒特的后代，
相信那时候部分赛特的后代，
包括以罗，
包括以罗，
见到罪的结果，
看见罪的结果，
重新发觉需要神，
重新发现需要神，
于是重新求告耶和华的名，
于是重新求告耶和华的名，
成为敬虔的后代，
成为敬虔的后代。
这个亚当的第七代孙以诺，
这个亚当的第七代孙以诺，
就是其中的一个人，
就是其中一个人。
以后还有挪亚啦，
以后还有挪亚，
都是蒙神所喜悦的，
都是蒙神所喜悦的。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亚当的第七代孙以诺被神接去，
亚当的第七代孙被神接去。
有人说这个第七代孙这个七字，
有人说这第七代孙这个七字，
在属灵上高有完整和安息的意思，
在属灵上有完整和安息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些凭着信心生活蒙神喜悦的人，
就是说我们这些凭着信心生活蒙神喜悦的人，
将会得到能够进入神创世以来为他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安息，
将会得到进入神创世以来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安息。
这个安息，
这个安息，
就是我以前讲到希伯来书的，也都那时已经提到，
就是我以前在看到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有提到过的，
就是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的安息，
就是神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的安息。
这个就是神自创世以来所享受的安息，
就是神自创世以来所享的安息，
一直等待人能够进入这个充满节日欢乐的安息，
一直在等待人来进入这个充满节日欢乐的安息。
我们这些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这些与神同行的人，
就好像以诺和以利亚见证了不需要经过死亡而有荣耀复活的身体，
就好像以诺和以利亚见证了不需要经过死亡而有荣耀复活的身体。
我们也都因为信，
我们也因为信，
知道当主再来的时间，
知道 当主再来的时候，
无论我们已经死了或者仍然生活在世上，
无论我们是死的还是仍然生活在世上，
我们一定需要，一定会是好像主一样，
我们一定会好像主一样，
是有荣耀复活的身体，
是会有荣耀复活的身体。
就好像保罗讲到当主显现的时间，
就好像保罗说到当主显现的时候，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
在帖撒罗尼书前书，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活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我们的信也都是见证主这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的信也见证了这个荣耀的盼望。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
我们就在以诺的身上，我们看看与神同行者的特质。
我们就在以诺的身上看看与神同行者的特质。
第一是与神同行者的悔改。
第一是与神同行者的悔改。
我们发觉以诺在65岁的时间生命的改变。
我们发现以诺在65岁的时候生命的改变。
他开始与神同行。
他开始与神同行。
以诺会不会因为他在他的儿子马土撒拉这个名
字。马土会不会是因为他在他儿子马土撒拉这个名字。
看到神的警告。
看到神的警告，
跟着悔改而开始同神与神同行呢？
然后开始悔改与神同行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可以知道的就是以诺因着信，
但我们知道是以诺因着信，
他去相信神，相信神的说话，
他去相信神，相信神的话，
而改变自己去那个敬虔的生活，
而改变他自己敬虔的生活，
在罪恶的世代里面不去妥协，
在罪恶的世代里面不妥协，
在他往后的日子一心一意地去跟随神，
在他往后的日子一生一心一意地跟随神。
以诺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诺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 dedicated 专心，
是 dedicated 专心，
或者 disciplined 自律，
或者是 disciplined 自律，
是专心和自律的意思，
是专心自律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敬虔，
简单来说就是敬虔，
是得神喜悦的，
得神喜悦。
我们今天有没有听神 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听神的话？
有没有听神的警告呢？
有没有听神的警告？
我们有没有听圣灵的声音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有没有听圣灵的声音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神是很渴望我们去听祂的话，
神是渴望我们听祂的话，
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
同他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跟他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大卫的诗篇86篇，
大卫的诗篇86篇
11节那里这么说，
11节里面说，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大卫是愿意以神的话，
大卫是愿意以神的话
去指导他的生活，
去指导他的生活。
我们愿不愿意呢？
我们愿不愿意呢？
第二个特质，
第二个特质
是与神同行者有的信心，
是与神同行者有的信心。
以诺因着信得神的喜悦，
以诺因着信得神喜悦。
信神是同与神同行的先决条件，
信神是与神同行的先决条件。
如果不信神就没可能与神同行，
如果不信神就不可能与神同行。
如果我们只是信有神而不是真的信神，
如果我们只是信有神而不是真正信神，
也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因为魔鬼也都信神，
因为魔鬼也信神，
却是战惊，
他却是战惊。
我们信神不单止我们信有神，
我们信神不单只是相信有神，
我们不单止 believe God，
我不单是 believe God，
也都包括我们对神绝对的信心，
也包括我们对神绝对信心。
我们是 believe in God，
我们是 believe in God。
什么的信能够使神喜悦的呢？
我们什么的信能够使神喜悦呢？
希伯来书11章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
希伯来书11章举了很多例子，
我们看这几个例子，
我们看这几个例子。
在希伯来书11章4节那里，
希伯来书11章4节说，
好，阿伯拉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的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够说话。
亚伯因着信献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啊，点解亚伯所献嘅祭比该隐所献嘅更美？
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亚伯所献嘅系羊羔，
亚伯所献的是羊羔，
系带住血嘅，
是带着血的。
亚伯系喺父母嘅吩咐嘅教导里边去做嘅。
亚伯是因是父母的吩咐的教导里面做的，
是信神的吩咐，
是信神的吩咐。
该隐不跟神的吩咐，
该隐没有跟随神的吩咐，
他用自己的心意，
他用自己心意，
他用自己劳力所耕种的土产去献祭给神，
他用自己劳力所耕种的土产献给神。
所以亚伯的信，
所以亚伯的信
是一个跟神的吩咐，
是跟随神的吩咐，
不跟自己心意的信，
不跟自己心意的信。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是挪亚因住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挪亚因着信，便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神信而来的义。
挪亚不怕当代人去笑他，
挪亚不怕当代人去笑他，
他只是听神的吩咐，
他只是听神吩咐，
在地上建造一个很大的方舟，
在地上建造一个很大的方舟。
这个是挪亚信神的表现，
这是挪亚信神的表现。
所以挪亚的信是不跟世俗的信，
所以挪亚的信是不跟随世俗的信，
他不怕人笑他，
他不怕人嘲笑他，
他不看人的面，只是看神，
他不看神人的面，而是看神的面。
他是有勇气去做一些不妥协的事，
他有勇气去做不妥协的事，
做一些独排众议的事，
做一些独排众议的事。
这个是他的信，
这是他的信。
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耶和华是对亚伯拉罕这样
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族父家，
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就跟着神的吩咐，
亚伯拉罕就跟着神的吩咐
就去了，
就去了。
他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将要去到哪个地方，
他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将要去什么地方。
神没有将到他将来去哪个地方或者将来的事告诉他，
神没有把他将来要去什么地方或者将来的事情告诉他。
他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但是他仍然跟因为他信神所跟随神，
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他仍然因为要跟随 信神，要跟随神。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
是听神吩咐，
是听神的吩咐，
完全信靠，
完全信靠，
每一步每一步都跟随神的信，
每一步每一步都跟随神的信。
我们有没有学习亚伯拉罕的信？
我们有没有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呢？
跟着个例子，
然后例子
都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我相信亚伯拉罕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将亚伯拉罕的儿子献上。
我想亚伯拉罕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他把自己儿子献上。
这个儿子是神所应许给他的，
这个儿子是神所应许给他的，
但竟然要献上给神，
但是竟然要献上给神。
但亚伯拉罕没有问神，
但是亚伯拉罕没有问神，
没有因为他爱他的儿子而同神争辩，
没有因为 他爱自己的儿子和就跟神争辩，
没有因为过不到他自己头脑而不听神的话，
没有因为过不了自己的头脑那一关就不听神的话。
他只是单单信靠神，
他只是单单信靠神，
他就去顺服神，
他就去顺服神，
就愿意将以撒献上，
就愿意把以撒献上。
所以以亚伯拉罕的信，
所以用以亚伯拉罕的信，
是不问缘由单纯信靠神的信，
是不问缘由单纯信靠神的信。
我们看了以上这么多的例子，
我们看了以上这些例子，
我们看到有一个共通点，
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点，
就是信神的人是听神吩咐，
信神的人是听神的吩咐，
因为他信神，
因为他相信神，
以致他在生活上在行为上能够表现他的信心，
以致他在生活上行为上能够表现他的信心，
是得神喜悦的，
是得神喜悦的。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能够与神同行的信心是一个以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
这个与神同行的信心是能够用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
就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
就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第三个与神同行者的性情的特质是他的性情，
第三个 与神同行者的特质是他的性情。
以诺在那个不信神只信人的世代里面，
以诺在那个不信神只信人的世代里面，
他在一个罪恶很大的时间，
在那个罪恶很大的时候，
他却能够是同神同行三百年，
他却能够与神同行三百年，
一点都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但以诺是做到了，
但以诺是做到了。
我们今天会不会做到呢？
我们今天做不做得到呢？
我们今天环境或者跟以诺的时代差不多，
我们现在环境或者跟以诺的时代差不多，
一样是充满罪恶，
一样充满罪恶，
一样是拒绝神，
一样是拒绝神。
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神要我们做什么？
在尼迦书六章八节，
在尼迦书六章八节
那里神说，
那里说，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尼迦先知讲到神的心意，
这是尼迦先知讲到神的心意。
是我们人应该有的性情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人应该有的性情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是行公义，
第一是行公义，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要彰显他的公义，
神要彰显他的公义。
以诺也都明白神的公义，
以诺也是明白神的公义，
他知道不敬虔的人将要受神公义的审判，
他知道不敬虔的人将要受到神的公义的审判。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那里这么说，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这样说，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即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是行公义的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因为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
因为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
是那位公义的神的，
是那一位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都需要行公义，
所以我们也需要行公义。
另外好怜悯，
另外好怜悯，
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
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
因为诗篇也都这么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因为诗篇这样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以诺都明白神的怜悯，
以诺也明白神的怜悯。
他在他的儿子马吐撒拉的名字，
他在儿子马吐撒拉的名字上，
他死后要来的就要来，
他死后要来的就要来。
他认识到神的忍耐和怜悯，
他认识到神的忍耐和怜悯，
神的怜悯令到神能够忍受罪人的顶撞，
神的怜悯让神能够忍受罪人的顶撞，
去爱去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去爱去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如果神不怜悯我们，
如果神不怜悯我们，
我们恐怕我们每个人都要永远灭亡，
恐怕我们每个人都要永远失落。
福音书里面也都记载了耶稣怜悯人的很多的例子，
福音书里面也记载了耶稣怜悯人的很多例子。
耶稣看见很多的人，
耶稣看见很多人
就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所以我们都要好像耶稣一样去怜悯人，
所以我们也要像羊也好像耶稣一样去怜悯人。
如果我们不怜悯人，
如果我们不怜悯人，
我们怎样可以去求神的怜悯呢？
我们怎样可以求神的怜悯呢？
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
就需要有怜悯人的心，
就需要有怜悯人的心。
第三方面要存谦卑，
第三方面要存谦卑，
因为人如果不谦卑，
因为如果人不谦卑
就不可能认识到神，
就不可能认识神。
雅各书四章六节嗰度，
雅各书四章六节说，
神系阻挡骄傲嘅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俾谦卑嘅，
赐恩给谦卑的。
以诺能够亲近神，
以诺能够亲近神，
能够与神同行，
能够与神同行，
佢必定系喺神面前能够谦卑，
他必定能够在神面前谦卑。
人因为自己自高自大嘅时间，只能够睇到自己，
因为人因为自高自大。他在自然看到自己
看不到神，
他看不到神。
相反，如果人谦卑的时间，
相反当人谦卑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是几咁渺小，
他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几咁有限，
多么有限，
他就能够虚心认识那位无限的神，
他就能虚心认识那一位无限的神。
神亦都愿意亲近谦卑的人，
神也愿意亲近谦卑的人。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话，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说，
神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神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啊、所以离家书给我们看到，
所以离家书给我们看到，
与神同行三个基本的要求，
与神同行三个基本要求，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另外一个特质，
另外一个特质
是与神同行者的心思，
是与神同行者的心思。
在亚摩斯书三章三节那里，
在亚摩斯书三章三节说，
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人不能够同心已经不能够同行了，
人不能同心已经不能同心，已经不能同行了，
同神同行呢？
何况是与神同行呢？
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就要与神同心，
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要与神同心。
我们就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以诺的心思是放在神那里，
以诺的心思是放在神那里，
他知道神的心意，
他知道神的心意，
是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人远离罪恶敬畏神，
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神远离罪恶敬畏神。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啊、要寻求神的心意，
要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首先就要将我们的心思，
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心思
将由世界那里转到神那里，
从世界转到神那里。
因为世界会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
因为世界会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
使我们看不到神，看不到祂的旨意，
让我们看不到神，看不到祂的旨意。
如果我们的心思仍然在世界那里，
如果我们心思还在世界那里，
我们就不能够察验那个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就不能察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转到神那里的时间，
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是转到神那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神的心意，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神的心意。
最后还有一个与神同行者的特质，是叫世界观。
最后能够与神同行的特质是世界观、
啊、与神同行并不是要我们离开世界，
与神同行并不是要我们离开世界。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时间，他都好像其他人一样，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时间也是跟其他人一样、
啊、仍然要吃 要喝，仍然要睡觉，仍然要工作，
仍然要吃要喝要睡觉工作、
啊、也都会生儿养女，
也会生儿养女，
但他的生活是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活。
但是他生活一个在世仍然属世的生活，
他生活在世界上，但是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他生活在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选择去跟随神，不跟随世界。
他选择了去跟随神，不跟随世界，
将自己在世界上都分别出来，
把自己从世界上分别出来。
在约翰一书那里给我们鼓励，
在约翰一书有给我们的鼓励、
啊、我请 Terry 读。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经常去关心肉体和世界上的事，
如果我们只是经常关心肉体和世界的事，
而忽略了神的旨意和他的角度，
而忽略了神的旨意和他的角度，
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其实爱世界多过爱神，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爱世界多过爱神。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生活，
虽然我们在世上生活，
我们却不好不记得，
但我们却不要忘记，
我们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寄居的客旅，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天的，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天的，
我们的国是在天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
我们国是属于天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
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出我们的见证，
我们在世上要活出我们的见证，
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要有无可指责的行为，
要有无可指责的行为，
在罪恶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
在罪恶的世上有明光照耀。
最后一个特质，同行者的特质，
最后一个同行者的特质，
是要付代价，
是要付代价，
是愿意付代价，
是要愿意付代价，
我们要有愿意付代价和受苦的心智，
是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和受苦的心智，
因为我们跟随主的人，
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
是被不信的人排斥是理所当然，
给不信的人排斥是理所当然。
以诺和罗亚都是当代不跟随世界而跟随人的属的，只是跟随神的人。
以诺跟挪亚都是不跟随世界，不只是不跟随人，只是跟随神的人。
他们也都会受到当代的人的排斥，
他们也会受到当代人的排斥。
今天的基督徒一样，
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当我们是属神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是属神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
我们不跟世界走他们的路，
我们不跟世界走他们的路，
他们就会恨我们，
他们就会恨我们，
要攻击我们，
要攻击我们。
魔鬼也都会藉着一切的机会，
魔鬼也会藉着一切机会，
在外边在里面去攻击我们，
在外面在里面攻击我们。
但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受难之前已经告诉我们，
他在受难之前已经告诉我们，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胜这个世界，
我们胜过这世界，
是靠着主，
是靠着主，
就是靠着我们的信心，
就是靠着我们的信心。
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在圣经里面的以诺，
在圣经里面的以诺，
给我们看到一个与神同行者，
给我们看到一个与神同行者，
是一个悔改，
是一个悔改，
用信心跟随神的人，
用信心跟随神的人，
他跟随神的话去生活，
他跟随神的话去生活，
他是以神的心为心，
他是以神的心为心，
他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
他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
他选择跟随神而不跟随世界，
他选择跟随神而不是跟随世界，
将自己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
即使是这样，是他需要付受，他要有受苦的代价，
即使是他要付上受苦的代价，
神给这些人的这些凭信心生活的人，
神给这些凭信心生活的人，
是有荣耀复活身体的盼望，
是有荣耀复活身体的盼望，
而且得以进入他神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安息，
而且得以进入神给他们预备的创世以来所准备的安息。
希伯来书这个十章，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点，
希伯来书十章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点，
我们可以一起去读，
我们可以一起读，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
这样
的
心必得大赏赐，
你
们必
须
忍
耐，
使
你
们
行完
了
神
的
旨
意，
就
可
以得
着
所
应
许
的，
因
为
还有
一
点
点
时
候，
就
要
来
的
就
来，
并
不
延迟，
只
是一
人
必因信得
生，
他若退
后，
我
心里
就
不
喜欢
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人沉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
亲爱的主，多谢你今日藉住以诺的见证。
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藉着以诺的见证，
去叫我们更加认识怎样与你同行。